主的殿中。这就是我们又一个七日的头一日，我们一起在这里相聚呢，来敬拜，来学习。现场的弟兄姐妹平安啊！好，那我们一起呢，先有一个同心的祷告，然后开始我们今天的约翰福音的学习。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你特别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这就是你爱的明证。你因着爱，你就向我们来说话，来带领我们。每当想到我们现在所查考的约翰福音，开篇就是太初有道，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你就启示我们知道，你的话本身就是神的彰显。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来学习你特别赐给我们的话语，我们来认识你，来认识你的心意。焉有做儿女的不认识自己的生身之父吗？主啊，我们愿意真的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就愿意在你的话语上有真实的领受。主啊，求你的圣灵在这里教导我们，好叫我们学得明白，好叫我们真的得着那生命的粮。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约翰福音学的时间不短了啊，那么我们现在呢，进入到约翰福音的第四章。本来这一章应该是这王云姐妹带领啊，她因为回国有很多事情，所以我跟她换了一下，所以呢，第四章我和大家一起分享，第五章呢她来带。我也感谢神，这样一个这个交换呢，我就又到了第四章。那么第四章这个里边呢，有很多特别宝贵也特别重要的这样一些包括结构上的这样一些内容呢，正好也是我一直在思索的，所以我就把这些我领受的和大家来分享啊，感谢赞美神，给我这样一个机会。那么我想我们平时在读经的时候，我们会非常认真的从字面上哈去读，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会一遍一遍的去读，这都是非常宝贵的。但是我在这里呢，也要给大家一个提醒，我们读经呢，不光是这个文字上我们一过一遍，我们熟悉，我们记忆，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更深的去领受，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呢，是另外要下功夫的。也就是说呢，你如果单单读的话呢，你不做我现在要说的这个功夫呢，有些东西你得不着啊。大家注意哈，就是你要另外有某些地方要格外下另外一个功夫。那么我们现在呢，就带领大家呢来看这个功夫。这个功夫就是从一个整全的方面去懂神的话，从一个结构上，这种结构的领受呢，比那个文字上的领受呢，它是不同的这样一种领受方式。而这种方式是我们平时不太有机会去操练的啊。比如说，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进到一个房间啊。走到这个走到那个走廊，然后进到大厅，进到这个大堂，我们走几遍就记住了。你记住的不光是大堂，有一个大堂，有几个房间，你还记住了这样一个结构。你每当想到教会，你闭着眼睛你都知道怎么走，对吧？那么这就是你对它的结构有一个了解。圣经也是一样。你如果光在一节经文上你懂了，那么你要知道这个 我们这个教会的这个 building，它是有专门设计的，设计是考虑到方方面面的。那么神的道，当他赐给你的时候，他也有一个结构，他在这个结构里也存着他的旨意。那么你如果能够从结构上来领受的话呢，你的领受呢就又进到一个不同的一个阶段，然后呢你又得着了另一方面的领受啊。所以呢我们就来在这里看为什么要今天要讲这个结构问题呢，因为恰恰在第四章它构成一个结构。下面我把这个结构图给大家打出来啊，先啊，我要把这个打开打大。这个图其实很不容易，因为是这样哈，在 PPT 里边画这么一个图表，几乎是没什么可能的哈，但是 Word 图表呢就上传不来，所以。我是比较笨哈，花了很多功夫，终于呢把这个图表翻上来了，所以我觉得很不容易，而且也有一种成功的喜悦啊。这个图表我拿得上来了，因为是从 Word 里边拿过来的呢，所以不能打着就啊，它是一个图片的形式了。那么我跟大家来看这个图表啊，这个我们看这个大方框，这个大方框最外这个框。是整个的约翰福音的结构。那么我们看这一面，序言是原来讲过的，尾声，中间是主体部分啊，大家看到这一个结构，然后又一个结构。那么我们不看序言尾声是没有改变的，都不长，在主体部分的分开，从十二章和十三章的时候切开。十二章以前是主耶稣带着门徒进行福音事工的部分，然后呢，十三章以后呢，是一个对门徒的晋升的栽培。哦，我离远了，可能声音受影响，是对门徒晋升的一个栽培。换句话说，前面是传道，后面什么呀？培林大会。我多伦多培林大会刚结束，我们最近特有印象。后面是培林，跟我们现在结构是差不多的啊。然后呢，我们现在呢学到第四章，那么我们这部分先不看，我们看一章十九节到十二章这个福音事工部分，这一部分又分成什么呢？从一章十九节到第四章，就到这一章。这是一个预表性部分，后面是传道事工部分，这又是分出一个结构来。那么我们现在要学的是预表性部分的结构，这个很重要的哪里呢？如果你这些没有拿到的话，前面那些二章三章内容你很难放在这样一个框架里去看。那么我们就看到了一些现象啊，这些现象是有一个一会儿有一个是婚宴，一会儿又洁净圣殿，一会儿是这个主耶稣和尼哥底母来谈道，一会儿又和撒玛利亚妇人谈道，他们彼此之间的逻辑在哪里？为什么作者要这样写？那个结构在哪里啊？就像我们说的，这个建筑它是有结构的。如果你结构不知道，那么好，你看这个房子了，哦，这个房子好了，然后说，哎，你已经看过了啊，你去再造一个，你就不知道了，因为你不知道那个结构啊。所以呢，它为什么这个地方要设这个房间，那个地方放大堂，它有一个结构上的考量，这个结构也是真理的一部分啊。所以呢，神的道它是严整的，它是有内在规律的， 所以呢，这个结构让我们看到呢，从序言之后，整个到第四章结束，这是一个完整的结构。当这个结构结束之后，从第五章开始另外一个部分，它是分的几部分来走的。那么，所以你要从这个结构里边去看，你才能够明白我们前面几章在说什么，这一章在说什么，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啊。那这里边呢，你就会看到，第四章呢就分了，主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然后这里边呢又分两个小部分，然后呢是主耶稣医治大臣的儿子。当我们把这个整个讲完的时候呢，你心里就对这样一个讲法，你就知道了啊。那么这是我给他起的名字，这个整个这个结构的这个把它画出来也是，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啊，这是我做的啊，这也是我提到的一个说法，我把它称为预表性的部分啊。那么大家好记在哪里呢？按颜色来分，红色是最大的结构。然后蓝色是对这个中间红色的主体部分的一个拆开，然后这个部分呢又是对这一部分的拆开，然后后面呢是对这个预表性部分的一个拆开。那么在这里边大家要注意到什么呢？我们从这个19章19节开始，一直到了第四章，整个这部分全部是黄色 highlight 的部分啊。那么这就通过颜色就会看得比较清楚。我们在这里边呢，就看到了这样一个它的一个结构。然后呢，从这个结构里边呢，我们能够领受我们可能。你如果没有这个结构感的话呢，你很多东西你是你只能看到局部啊，你很难看到它的整体。那好啊，就是我们现在给大家把这个结构先画出来。接下来呢是关于这个预表性部分，就是这个刚才那个黄色 highlight 部分，我们来看。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我在我们主日学班的这个群里，微信群，如果哪位哈你还没有进到这个群里呢，你可以找子龙或者是那个学琪哈，然后加进去。这样的话呢，我们有些信息呢，你就能够得到了。大家注意哈，我在那个主日学的这个班里呢，给大家留了一些问题，有个别弟兄那姐妹看到以后呢，会反馈给我哈，把他们的一些这个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哈，来讲出来。我鼓励大家呢，真的去这样做，也鼓励大家提问题啊，提问题是最最重要的读经方式。是没有可以替代的。如果你没有任何问题，你不过就是读了一遍。当你有问题的时候，就意味着你往深里走了啊。所以呢，必须要提问题，而且呢，透过提问题，你提这个问题，他提那个问题，这些问题呢，当我们在微信里汇总的时候呢，激发你深入思考啊，彼此，哎，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我提出一个问题的时候呢，就有人跟我说：“哎，这个没有人提这个问题。主耶稣跟那个尼哥底母跟撒玛利亚交谈的时候，没有第三者。哎，那约翰怎么知道、怎么写下来的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问题，对不对？但是几乎没有人提。当有一个人提的时候呢，别人就想：哎呦，就是我就一想这个问题。”没错吧？所以呢，我就以这个呢来给大家做一个举例，一定要 不断的，如果我们每周到这里来，我们就为了学习神的话，那么你只是坐着听你领受的时候呢，和你有了问题，那么解这个我们对圣经的解读呢，正好呢把你的问题解决，这是你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收获哦，你就有一种呢被提醒、被打开的感觉。所以呢，我在这里也是，这也是我在和大家一起分享中呢，不断的得着的一种和大家互动的方法。那么我刚才说了，这有一个结构，这个结构是到第四章到今天我们学的这章为止，它有一个完整的结构。这个预表性结构里边呢，那么所有出现的那些现象、那些事实部分，其实它的意义都大于你看到的这件事本身。如果你单单从洁净这个把这个水变成酒去谈啊，这个水就变成酒了，神的大能。跟尼格底姆谈重生，哦，尼格底姆就明白了重生意义。那么领受到这一步是好的，但是是不够的啊。然后我就提这个问题，这么重要的问题，重生，我们今天都知道这很重要，对每个基督徒来说，就是你是不是真正的归于神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志。重要的话，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没有跟任何一个基督徒谈，对不对？单单说给了一个法利赛人，奇怪吧？然后你再去看书信，再看书信关于这部分是怎么说的，都谁说的，都是怎么说的，你在这里边再去领受，就是学习啊，这种参照性的啊，结构性的和深入的这样一个方法。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们的神智慧无边。那么神当他说出一句话的时候，他用什么方式来说这句话？他是用问句来说，是用反问句来说，还是用这个没有在中文里面叫无主句，比如说来跟从我，这句话没有主语，对吧？还是用这样的句子来说，还是用叙述性的句子来说，这个都是不一样的，它的表达效果都不一样啊。这个都是要在读经过程中慢慢慢慢，你越读你越体会，然后呢，你对这个经文的这种感受力就越强。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神比我们所想的，比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不知崇高多少，不知丰富深刻多少。如果你说水变酒就是水变酒，那么就是用句不好听的话说，就是你从门缝去看，你把对方看扁了，是因为你的眼界太窄啊。那么我们怎么样，我们学神的道，我们也是在学神。如果你学的这个神恨不得比你都不够大，那么你能够有什么样的长进呢？整个约翰福音，你要知道整个约翰福音，神为什么要赐下这一卷，我们为什么今天坐在这里学约翰福音呢？因为当三卷福音开始流通，开始各个教会广传啊，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都已经抄了很多份在教会里传的时候，神在天上感觉这不够，这不够，所以神要借老约翰再赐下一卷。为什么不够？不够大，不够深刻。就像我们 有一我的这个和大家分享方法呢，稍微这个严肃了点哈，太有点像上课。其实如果互动一些，可能大家领受更强一些。我们每个桌子一两个人啊，大家互相画画像，互相画，画完以后呢，让对方看，然后你看以后你就说这不够。我不是这样的啊！你把我眼睛画小了，你把我的这个头发画少了，明白吗？福音树是什么？福音树不就是主耶稣的像吗？神说这不够，所以要让约翰再给大家一个启示。我们呢，一步登天，我们前面几卷都没有学。我们坐在这里就开始学约翰福音。我跟弟兄姐妹说，约翰福音之难，太超出你的所想了。如果讲的浅的话呢，那不是约翰福音；如果讲的深的话呢，你吃得透吗？所以我们要带着一个敬畏的心，一个渴慕的心，一个我要好好的认识这位神。四福音哪一卷都不好查，哪怕最最早期的马可福音，也是那个没有太深学问的彼得的福音，都不好查。何况约翰福音呢？所以呢，我们要预备自己的心，因为这是干粮。神赐干粮给我们，神是要我们吃的。还有一个你要领受的，就是当神把这道给你，把他至高的道给你这样一个卑微、智慧有限、能力有限的人的时候，他是要你懂，还是告诉你我了不得，你完全懂不了呢？他要你懂，所以。我们一方面有一个敬畏的心，另一方面我们有一个信心，我们能懂。为什么能懂？不在于我聪明，而在于神愿意让我懂。神要他的儿女认识他，而且神还赐圣灵在你里边开启，他真会带领你。我跟大家讲哈，就在我准备这一章的时候。很多次被神那种光照，那种突然意识到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那个就那种通透明白的感觉，好多次，包括读其他经卷的时候，甚至神主动的给这些经历，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如果你品尝到的时候，你那个兴奋那是没有办法讲的，神一定也给你。但是呢，有一个条件，不是马上就给你，是你肯在里边钻研的时候，等给你。给你的时候不一定。我跟大家讲，我得着的时候，绝大多数的时候是半夜。好好的时候不一定给你，所以我就明白为什么要昼夜思想。你在昼夜思想才给你，啊。真的非常奇妙。好，我们来看哈，我上面提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都我希望刺激你去想什么呢？这个内容，我们看到这些内容和对观福音去比，我们要学会比较哈，和对观福音去比。你也可以和四章以后的那些事情去比，去体会这里边的不同。首先，呼召门徒，你看看有什么不同。然后，变水为酒，神生怕你看不懂，还专门说明这是个记号。记号是什么意思呀？ 如果你看见一个记号，一个红圈，里边一个酒杯，然后一个斜杠，我们都见过这个记号吧？这个记号是什么意思？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我们常常看见，我们就明白，哦，这个记号是轻拿轻放，是吧？你不会说这个记号是不许拿酒杯，对不对？你不会误会，你不会误会，哦，这儿有一个符号，这表明手里拿着酒杯赶紧放好哈，这个地方不许拿，它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大家注意一下，我在这要表达什么呢？表达的是那个记号的重要性，不在于那个画的是什么，而在于它表达的是什么。他画了一个酒杯，然后上面有一个斜杠，他画的是酒杯，但他表达的跟那酒杯没什么关系。什么叫记号？你要明白，这叫记号。他的记号就表明它的意义不在于这个图像本身，而在于图像传达出的另外一个要给你的信息。如果你没得到那个信息，这个图片你没看懂，明白吗？你没看懂，你完全不知道在说什么。你没有懂得以后，你才明白。那么懂得的那个内容呢，可能跟这个画不直接相关，因为它可能画在一个电视机的盒子上，那里边根本就没酒杯，它跟酒杯没关系。它跟轻拿轻放有关系，你一看就知道，你知道的不是酒杯，你可以忘掉这个酒杯，虽然它授给你个酒杯，你可以完全不看它，你就得着轻拿轻放 ，OK， 你就得着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变水为酒，你甚至可以不看这个现象，懂吧？它重要是那个记号。如果你没得到记号，你知道我们的主有能力变水为酒，你得着了吗？你没得着，你根本就没懂。就像你看见那个符号，你去跟人讲啊，我看到一个符号啊，这个上面画的是一个酒杯，酒杯上有一个杠，表明的不能喝酒，也表明的不能拿酒杯啊，表明酒杯有什么问题，对吗？不对的。所以整个的从一章十九节到现在我们要讲的第四章，所有这些内容无关于它的这些表面，你一定要把它后边的东西读出来。如果你读不出来，这么多内容都没有真正懂得啊。那么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和启示是在哪里。来，我带大家一起呢，来，我们来从第一个题来看啊，呼召门徒，每一卷福音书里都有哈。马可福音，大家看，大家自己翻到马可福音，我们按照时间来看哈。马可福音呢，呼召门徒，在一章十七节，啊，这样哈，我们从一章十六节到二十节，我们来一起来看这一段内容。我们请线上一个弟兄姐妹读吧。金一姐妹，你在吗？请你打开话筒来诵读这几节经文，马可福音一章十六节到二十节。
言行，你是叫我吗？
啊，可以，你来吧。
不是叫错了是吧？不是叫我是吧？没事没事。
对，我原来叫的金一，但他可能没有在，请你吧，我印象特。你读经我印象特别深刻，就请你建英，谢谢你。
好的，
你要去找一个哈。
第四章从一节读起哈。
一章马可福音一章十六节到二十节。
哦，好的。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十六节。
不是一章十六节到二十节。
哦，十六节到二十节，对不起。
对，
好的。马可福音第一章十六节，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皮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皮泰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
到二十节结束啊。
哦，好的，
你哈，你接着再读马太福音的第四章。
第四章第几节？
十八节到二十二节。
好的。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皮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皮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
好，感谢神的话，也谢谢姐妹带大家来学习这些经文啊。好的哈，大家都听到了哈，这个电影姐妹读得非常清楚。那么我们听到的是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主耶稣怎么呼召门徒的？他们两个写的是不是很像啊？几乎是一样的。为什么没让那个弟兄姐妹读路加福音呢？有人知道吗？路加福音没有呼召门徒，所以就这一块他就没了啊。路加福音的主耶稣出场是另外一个方式。那么如此来看的话呢，呼召门徒只有马可和约翰福音。刚才我们听姐妹读了，马太和马可几乎是一致的，就是个别的词汇呀，有一点点差别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已经学过约翰福音了，现在呢大家看看，再看看第一章约翰福音主耶稣呼召门徒，再回忆电影姐妹刚才读的内容，然后呢我现在问的问题是有什么不同。我心里当然大家知道我在期盼大家能答出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我看看我们的弟兄姐妹能不能从里面发现。大家现在自己看约翰福音的这个主耶稣呼召门徒的部分，然后呢思考和刚才的有什么不同。
刚才那一段，就是讲的一个事情，就是中国的事儿，就 怎么回事儿。那这个约翰福音，挖掘他那些心里的想法。
OK， 现在我们有一个答案哈，就是更详细、更多的触及到门徒的内心啊。
这门徒应该是神找人的，约翰福音他几代好像是人找人。
OK， 一个是神找人，一个是人找神啊。好，段弟兄给了大家另外一个一个答案，继续啊。
你看福音这在这边说，安德烈说他遇见了米迦勒。
嗯。
前面两个人两个。
嗯。我在这里要解释一下哈，大家觉得这写的完全不一样，到底哪个为真呢？会有这个想法吗？很不一样啊，那两个差不多，这个是另外的，到底主耶稣怎么呼召的？是不是有人记乱了，所以呢写成这样了？我跟大家说不是，为什么不是呢？都是真的，都是真的，为什么又不一样呢？因为人不行。神呼召你一次，你跟了吗？哎呀，感动，我愿意跟。回头呢又干自己去了。然后呢，神再呼召一次，跟了两天又跑掉了。神再呼召，所以都是真的啊，是神对人的不断的呼召。就是你看你记哪一次，你是记在加利利海边神呼召你，你还是记是在那个。在约旦河外伯大尼啊，这个在受洗那地方神呼召你，知道吗？所以呢，呼召不止一次。最典型的，当有我在这里要启发大家，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你就讲，你说对吗？真的是这么回事吗？你不过是你认为是神呼召很多次，所以呢记得不一样，也都为真。你有什么证据吗？我倒盼望有人挑战啊。凭什么你这么说？你拍脑袋来的吗 ？OK， 我必须把圣经的证据给你。神怎么呼召亚伯拉罕？你看圣经记载，有的记载是在乌尔，有的记载是在哈兰啊。那么有不同的记载，说明什么呢？神呼召亚伯拉罕是一次又一次。所以每个人跟随神，哪有那么乖的啊？我跟你说，这里面只有一个最乖的，神一呼召就坚定不移，永远跟随，只有一个，就是谁呢？保罗。为什么？他在呼召时候挨的那个揍最惨，他几乎要死掉了，然后神把他一个新生命给他以后呢，他一起来就是另一个人。你愿意有这样的经历吗？让神彻底把你生命中原有一切摧毁，然后当你晃晃悠悠爬起来，睁开神给你的眼睛，重新看见世界的时候，你跟神说，我就跟你走，什么都不要，能吗？有的时候我们会做这样一个祷告，在某个情况下祷告完不几天又回去了，我们很难真正把这样一个信心坚持到底。我们常常立志，常常有跟随主的心愿，每当我们来到教会听见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心里有圣灵的感动，就这是神的话。但是回去以后呢，都是网上的声音，我们就乱了。我们现在要学习的就是，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我们认定神的声音，然后在这样一个世界中， 我们能听见主的呼召，我们心里就回应。好，大家继续的来思考啊，我们继续回答这第一个问题。当我一直期待继续回答说，就意味着一件事，我要的那个答案还没出现。如果大家现在答不出来，我就留成家庭作业啊，今天不给答案，下一次还请大家来分享。那么我先肯定小敏那个答案呢是有参考价值的，但不是我要的。那个段弟兄讲的不错，但是呢段弟兄讲的不完全准。他说一个是神导人，一个是人导神。哎，大家感觉中是不是人导神呢？我先问这个感觉。哎，大家因着我说不准，大家就说不是了。但是你的感觉是不是段经说的是对的？是人导神，对吗？我告诉你哈，为什么段经说的不太准呢？这就是我们读经的问题。我们往往的读经有一个印象，那个印象和真实的经文不一样。大家低头来看圣经，大家打开四波哈，神呼召了四波。第一波是谁呀？约翰和安德烈。第二波是腓力。第二波是彼得。第三波是腓力，最后一波是拿单叶，对吧？我们一波一波的看，第一波是安德烈和这个和约翰。我们看谁先说的第一句话，38节，他们是跟了耶稣，但是说第一句话的是谁呢？耶稣就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谁先说话？耶稣。我们看第二波，彼得。彼得什么话都没说，是主耶稣看见彼得以后呢，主动的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对不对？主耶稣说话吗？看第三次，第三次我说的是神和人相遇的那个时候哈，第三次呢，这个腓力跟拿单叶对话不算。我们看拿单叶见主耶稣的时候谁先说话，然后呢拿单叶见到主耶稣的时候，47节，耶稣看见拿单叶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的。在拿单叶遇见耶稣的时候，是耶稣先说话啊。43节，腓力，主耶稣见到腓力怎么样？又次日，43节，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大家看到四波，每一次谁先说第一句话？全是主耶稣说，所以仍然是神找人。但是呢，约翰的写作特别的给你一个错觉，让你以为，哎呀，人心里有一个渴求神，他们都是犹太人呐，他们都是敬虔的犹太人，他们都是忠心跟随神的犹太人，所以他们心里有一个对弥赛亚的盼望，当他们一看见的时候，他们认出来，他们就去跟随。但其实仍然都是神呼召，说第一句话的是耶稣。所以很多时候你要学习哈，能够读得更清楚。 那么我们根据预表部分的这个特点来看，第一个呼召门徒有什么不同，下来大家继续来再做这个作业啊。然后你可以呢忘了把你的答案或者你的思考放到我们的群里，大家互动啊，或者下一次呢我们来学习的时候呢我们来看。好，我估计哈，这些没有一个我说过都不是表面的，所以不容易。变水为酒作为第一个神迹是什么样的记号，关乎什么？这个故事大家太熟悉了哈，我们在教会里就不知道听了多少次，主耶稣在婚宴上变水为酒。我跟大家讲哈，这个真的有的时候不能打开呀，打开我们这个光这个题就讲不完啊。为什么是婚宴？主耶稣刚认识了几个门徒，然后呢第三天就带他们去参加婚宴去了啊。
我在想可能是圣经启示录也是以婚宴作为结局的，所以我这边应该是首尾呼应的。
讲得很好啊，你讲得很好。那么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思考啊，有这样一个意思。但是如果你注意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到启示录，你把所有关于婚宴的拿出来，你在里面会看到是很特别很特别的啊。我这里只是跟大家提出来哈，我们不讲这个话题，因为如果每一个话题都这样讲的话就讲不完了。大家想想，在人间的婚宴，任何一个婚宴主角是谁？
新郎和新娘是吧？
如果在这两个里面再挑一个呢？
新郎。
No， 任何一个婚宴的主角岂不是新娘吗？对不对？大家想想我们的经历啊，婚宴的主角永远是新娘，对吧？这一点都没错，这根据你的经验就可以告诉你。可是这些婚宴里面有新娘吗？没有啊，这里面都有个小秘密啊。我就是通过这些告诉你啊，不是你光看到那些字句就完了，里面后面有很多很多东西，你可能能多读一层，读到第二层，如果你再追读第三层，如果你什么问题都没有的话呢，你就字面那点，就是飘在水面上那点，下面东西丰富的很呢、啊、嗯。好，挺好的，非常好的思考啊，这些积极的在里边去想，然后呢去并且把自己想的分享出来哈，是特别值得鼓励的啊。那么这是一个记号，你要知道哈，我刚才我倒过来哈，大家看上面的这个图表，这个图表里边呢其实包含了很多的信息，只是呢你在没有把这些信息给你都展开的时候呢，你可能还没有看到啊，它跟这里边信息都有关系啊。然后这个为什么洁净圣殿放在最前面，其他福音书也有洁净圣殿，都放在最后，主耶稣去耶路撒冷受死的那一周里边，主耶稣洁净圣殿，我就不带大家再去查了哈，大家自己看都会有印象。主耶稣一直事工主要放在加利利，然后最后呢，他在登山变相来显出自己的身份之后， 然后就从最高的山开始走最低的路，沿着约旦河一直走到了耶利哥，从那里拐弯去耶路撒冷，就走了一条呢向下的路。然后呢进耶路撒冷以后进去，众人欢呼融入圣城，融入圣城以后呢，在众人的欢呼声中，主耶稣呢没有照人想象的去到安东尼城堡那里去打那些罗马兵，反而呢拐了个弯进了圣殿，然后呢就去洁净圣殿，众人的心哗的就凉下来了。所以呢后面喊，从喊啊这个何塞纳啊，到喊钉他十字架，这是众人的心路历程。那么我们在这里要看到的是，那个洁净圣殿是放在最后，而这个是主耶稣刚刚受洗，呼召了门徒，马上就去洁净圣殿。那么你说主耶稣每次去都洁净，可能洁净好多次啊，洁净了好多次，只是呢马太福音、马可福音他们都记载主耶稣最后那次，而约翰福音呢记载了头一次。可能，但是要问为什么？为什么放在这里？为什么在此处写？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个我刚才讲的预表性的，预表性就在于不在它的字面，在它背后的意义去寻求啊。我们接下来再讲，给大家一个思考的空间。然后呢，第四个问题。关于重生这么重要的话题，主耶稣为什么从来没跟门徒说过，说给了一个尼哥底母啊？然后就是我们要学的第四章，主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谈到，这个内容任何一个福音书都没有记载，而这个内容呢记载在约翰福音里。所以我后面有二三题啊，这个整体来看预表福音啊，预表部分所讲的这个内容有什么特点。然后呢这个在这个问题没有回答之前，第三个问题呢我就没有放出来，空在这里啊。当第二个问题解决之后，第三个问题就出来了啊，所以我暂时空在这里。大家可以把这些题目呢你记下来，作为这一周的灵修，看看神给你不会不会给你一些启示啊。而且这些问题同时也构成一个你读经的一个提示，你要不要提出相应的问题啊？啊，我现在说的都是这个预表部分的结构啊。那么这个关于这个大标题《约翰福音预表部分的整体的结构》这个题目呢，也是要留到最后再讲啊。但是我先提出来呢，让大家思考。有这样一个结构的存在啊，那么我后面有个提示，你对他的领受一定不是单单想着哎呀耶稣爱我啊啊耶稣是我的救主，没错，这都是对的。但是呢你要从一个更宏观的神的整体的这样一个目标，从这个角度去看。你一定要记着啊，我们一开始强调约翰福音的崇高性，约翰福音是神觉得那么多福音书都出来了不够，要有一个更深的更高的更让他的子民明白神明白神心意的一卷福音出来。所以呢你读约翰福音的这个那个心里的那个有一个预备，就是这个图景要打得更宽，你的 你的整个的这个灵要飞得更高。好像谁呀、啊？有一个明星叫什么？我记不住。他有个歌叫《我要飞得更高》啊。他是想在哦，对对，汪峰啊，他是想在世上飞得更高。我们属基督徒的啊，我们属于神的基督徒啊，我们要真的飞得更高。我有一段内容没有在这里打出来吗？我这部分内容是放在哪？那我们从圣经里看着来讲吧。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一章啊，这个内容呢我空在那里，我现在来讲啊，就是我花了那么长时间和大家分享约翰福音第一章呢，其实有些内容当时还是因为时间我觉得不能再占时间了，比如刚才那个段弟兄那个关于主耶稣都是第一他主动说，我当时跟大家分享都没有提啊，还有一个内容我没有提，我在这里呢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图片我没有做哈，所以这个上面没有哈。从约翰福音第一章来看呢，我们知道最上面的红字序言，第一章第一节到十八节是序言啊，所以这个序言是很特别的。那么后边呢，你看后面开始呢就写到了，大家看二十九节写什么呢？一开始写的是二十九节，四日，对吧？然后我们再看三十五节，再次日，我们再看四十三节，又次日，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二章啊，第一节第三日。圣经很少给我们具体的日子，那么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主耶稣到底是哪一年哪一天哪一人，这个是在什么时候出生的，以至于呢我们现在就跟随罗马的传统弄了个圣诞节啊，就下个月就有圣诞节，我们就就是捆绑性的确定就这天，我们就在这天纪念。其实呢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心里可以确定啊，也许呢在一年中一定有一日是主耶稣诞生的日子，对吧？一年中一定有那么一日，但是我们确定啊，我们确定什么呢？确定的是一定不是圣诞节。但是呢慢慢的世界上所有的基督教节日里边都现在哈，我说其实都含有一些世界强加进来的一些其实完全不属于神的东西啊，包括圣诞节。那么本来呢上一次的联合主日我是想讲圣诞节的话题，但是呢因为他们的这个信息是挨着的，不能中间跨一个圣诞节再去讲，所以呢关于圣诞节的这个信息呢就放在明年啊，今年就不讲了。那么我们十二月份是没有那个联合主日节的，所以从明年一月份呢讲其他的话题。我在这里跟大家说哈，大家想这个问题，为什么约翰福音不停的数着日子？为什么要数日子？四日就意味着有一个今日，对吧？他没有写今日，然后写的次日，然后呢就再次日又次日， 然后第三日你数数次日第二天啊，然后呢再次又次日，那个第三日肯定就不是第三日了，怎么挨得着呢？是怎么回事呢？这里边有神的一个带领。圣经里面什么时候数日子数特别多？大家想，阿们。
创世纪。
对，非常好，创世纪数日子。所以呢，老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圣灵启示他有一个特别奇妙的写法，这个写法就是暗暗的对应创世纪，对应的不是那么完完全全的直接，但是这个对应又存在在里边。我们想创世纪，想创世纪神的创造的时候呢，创世纪一开始怎么写？创世纪写到的是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这边怎么写？太初有道。你能感觉到这个对应了吧？它是有对应的啊，太初有道和这个起初神创造天地它有一个对应。创世纪里边呢有第一日到第七日啊，第一日到什么？光啊，然后第二日是分开水啊，然后第三日开始有了陆地，有了植物啊，然后第四日是天上的光啊，然后太阳、月亮、星星，当然它没有叫太阳、月亮了。然后呢，这个到了你往后数哈，这是第四日，然后第五日、第六日。第六哪天到人呢？是第六日。第七日呢神就休息了，对不对？这是创世纪的日子我们能数下来。然后你由此你去看约翰写的这个约翰福音，他把这个日子对应暗暗的写在这里边。所以这里边呢，那么前面红色预言部分是一章一节到十八节，如果我们看一章一节到十八节，你会注意到什么呢？他写到了，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看到没有？第一日有了光，看到这个对应了吧？啊，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然后呢，当他说约翰来的时候呢，说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谁呢？为光做见证。啊，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你注意这段里面，他不断不断的说到光。而这光就是神，这不就是创世纪第一天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吗？看到这个对应了吧？然后后面几天都有对应，后面的几天里面的对应，你在这里面找到这个对应呢，你就看到阿们，这是神的话啊。然后呢，第二天的主要它的特点什么呢？是分，那个分是从这里出现的，因为创造光是创造出来的，不用分。然后水分为上下，分是这个核心。所以约翰给主耶稣所做的见证就是那个分，他是不同的，耶稣是不同的，是被全人分别出来的，是站在你们中间你们都不认识的，是我也够不着的啊！所以约翰所有的见证见证了那个分。 然后呢，后边的对应，大家自己可以花点功夫去做啊。然后后边呢，当这个门徒来见主，来被主带领的时候，你看到他对应什么呢？因为他不是那个完完，其实他背后的对应是很准的，但是我们不要求大家把这个对应就一个和一个拉得清清楚楚，你可以下去再下功夫。我给你一个大的框架，首先见到的约翰和安德烈，然后是彼得，然后呢他不断的是写到他和门徒，这是什么意思呀？你看创世纪后面啊，当预备好世界以后，世界是神预备好的，预备了水，预备了地，预备了植物之后呢，然后呢是造光。记得主耶稣这个圣经里有一句话说，你们是世上的光，看到没有，神造光。然后现在神建了门徒，门徒是世上的光，这不就和造这个星星、造太阳、月亮是一样的吗？找到这个对应了吧？这就概括了这个第四天的这种创造啊。然后呢，这个第五天说要多多滋生生命，后面招的这些门徒都意味着是属神的生命啊，所以也包含在这里边，也有这样一个对应。然后最后一天造什么呀？第六天，第六天的核心是神的心意，创世纪1章27节，大家一起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好，我们一起啊，创世纪1章27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有意思哈，这里面没说呢，神就开始造夏娃，不是造亚当啊，开始用尘土来造出亚当来，然后吹他一口气，是先说要造男造女，后边再具体的介绍造亚当的过程。这里边说什么呢？造男造女，先把这个说了。然后你看到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二章里边说呢，主耶稣带着他们参加婚宴，参加婚宴的时候你会看到，这就是一个男和女的结合，这就呼应了那个造男造女啊，所以这里面都有呼应。然后呢你会看到这第三日怎么解释呢？不是第六日造男造女吗？那这第三日是怎么回事呢？那个第三日不是跟前面排着的第三日，不是第一日是今天，第二日是次日，第三日是再次日，第四日是又次日，后面该第五日了，怎么第三日呢？那个第三日是我们每次来教会我们说七日的头一日，所以它是七日的第三日，它不是跟前面接着的又一天，前面说了次日了，我们再接着说第三天，不是的，这个叫第三日，不是第三天。第三天是我们数 number 的一二三，这个第三日是七日的第三日，这天是星期几啊？星期二，很对，第三日是星期二啊，因为其实哈，我们中文真的是误导人，我们中文呢，我们说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 它有一个数字排列，人家英文里面根本没 number， 对吧？人家是 Monday、Tuesday 是吧 ？Friday 之类的，它根本就没有这个数字，所以人家不会乱。我们因为有个数字，我们总乱啊，是你，所以每次到那你要转换一下，要减一天啊。所以第三日的意思是七日的第三日，是一个双好的日子，在这天结婚啊。因为这天呢，神说了两个好，哪天没说好啊？不记得哈。第二日啊，为什么第二日没有好呢？慢慢再想啊，以后有机会再想啊。所以大家看到这样一个时间的对应了吧？因此你会看到，当我这样对应的时候，我要表达什么呢？我要告诉大家，不是从字面看，它背后有个意义。这个意义就表达着，当神让老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呢？神开始了新的创造。你们都是神新的创造，你们是新造，不再是旧造啊！整个世界开始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阶段啊！因为什么呢？神来了，神来到世上。原来神创造的时候，神一说就造了，现在神亲自来到世上，来创造这一切，来更新这一切，连原来的创世纪第一日、第二日、第三日到第六日全都更新了。那么你就从这个角度有一个新的得着。现在有一个问题出来，当写到第六日，就是结婚那日，造男造女，然后男女结合，神还亲自参加婚宴，主耶稣带着门徒亲自参加婚宴，亲自帮助成全这个婚宴，让这个婚宴非常的圆满。因为靠着人的能力，这个婚宴不够圆满，到最尽兴的时候酒没了，主耶稣来成全啊！主耶稣让人自己不能达到的圆满，靠着主耶稣呢，这个圆满就真真实实的展示在神的眼前。现在有一个问题出来，就是第七日呢？在创世纪里面，第七日写的明明白白的啊，神呢看着这一切都甚好，然后呢怎么样呢？神有一种心满意足的感觉，然后神这个第七日啊就安歇了啊，就歇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那么约翰福音在我们这个对应中，我们看到从一日到六日都能看见这样一个结构，但是第七日怎么回事？我们在后面查经中一定就能看清了啊。那么前面这些问题呢，大家留下来呢继续的思考，然后我也盼望大家在这个群里呢，我们让这个群里活动活跃起来，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在一起学习神话的时候呢，愿我们啊，有一个热烈的一个渴求的心来去学习，这样我们才真的都能多得着。不是有一人坐在那讲，他讲什么你就听什么啊。好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请
有没有谁的车是CB332CFHD768，需要离开一下那个校巴进来挡住。那不能停车，所以他现在很久没在找。我不知道他找的
是什么。那个子龙帮着做个结束祷告吧，我们就超过时间了。
接下来主耶稣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主啊，在七日头一日主啊，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啊，感谢你。主啊，我们看见主，当你的话语打开的时候，主啊，光就发出来。主啊，就求主你让我们真的靠着圣灵， 我多多的主啊来明白主你的旨意，主啊让我们看见主啊你的话语真的是充满了智慧，充满了真理在你。主啊巴不得我们每一位属你的儿女，我们都渴慕主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可以来昼夜的思想，来昼夜的来啊来思想你的话语。主啊当我们看见啊，当我们明白主一点点的你的旨意和真理的时候，主啊我们的心里面主啊就有光。我但愿我们真的是主啊你的话语就成为我们的喜乐。我感谢主，我就带领我们，我带领我们日后我们更加的来学习主你的话语。我因为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就巴不得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天天的都渴慕你的话语。我们今天我们也把我们的敬拜和赞美也再一次的仰望。我求主你预备啊来带领我们。我让我们真的是同感异灵，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灵欢喜心快乐，我们一起来领受主你的话语，也保守我们的讲员，保守我们一切的事。感谢赞美主，一切的荣耀颂赞我们都归给你。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好，谢谢大家，也谢谢线上的弟兄姐妹，
谢谢谢谢言行姐妹，
谢谢言行。
谢谢大家。
有一些可以把问题，你的四个问题发到网上吗？
对对对，我发到我们的微信
群里，
就是这个书简班的微信群里。
好好好，谢谢。
我今天就会发。好，大家一会儿敬拜见。